转。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由第37节读到47节。大家打开你们的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用体验的方式读，我先读单数单节，然后大家读双节双数节。我先读37，大家回应38，这样读下去，读到47。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圣经读毕。我们今天很开心有我们家里面的顾齐胜弟兄和我们分享神的信息，他的讲道的题目是20年一觉黄金梦。请顾弟兄。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晨，感谢神再次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20年一觉黄金梦，让我 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不单止创造生命，并且应许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你宝贵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指引，求圣灵帮助，让我们的心里面有空间去领受你的真道。愿我们在你面前的无论讲的听的都同得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得圣名求，阿们。这个题目的出处呢，就是取材自唐朝诗人杜牧一首很出名的诗，叫《遣怀》，其中一句叫《10年一觉扬州梦》。有没有人知道下面那句是什么呢？不知道不要紧，因为下面这句肯定是跟我无关的，就是赢得清流薄幸名。我又不想清流又不薄幸，所以这句跟我无关。这首诗呢，是杜牧作为一个异乡人，他回忆他在扬州10年的时间，过着荒唐沉沦放荡不羁的生活，一朝梦醒只落得个声名狼藉，后悔终生。咁我嘅题目系20年一觉黄金梦，咁啊点解咧？今年系2015年，数翻上去20年，就系1995年。当年就系我移民嚟到黄金海岸嘅日子。有时夜阑人静，仔细思量，去回想过去20年嘅人生，不禁觉得时光飞逝，岁月不饶人，只觉得如梦一场。但系感恩嘅系，今日的生活比昔日的生活收获更多，因为昔日的生活里面没有神。在这20年给我认识主耶稣，让我能够享受神给我丰盛的恩典，有时真的发梦都会笑出来。你会不会？原来在我未信主之前，神已经拣选了我，祂默默地带领我。在我不是十分热烈渴望移民的时候，他将我带了来澳洲。那些年很多香港人都很想移民，但当时香港 都仲可以讲得系非常之繁荣嘅，工商业亦都系好好景。所以离开嘅时候，确实系有啲系依依不舍。初初嚟到嘅时候，举目无亲，亦都冇朋友。每晚六点过后，大部分嘅黄金海岸如同死城，就算俾支机关枪你出去乱枪扫射半个钟，都唔会扫到一个人。同香港嗰种热闹繁华、夜夜笙歌、晚晚呼朋唤侣嘅生活，真系天渊之别。这个时候，我同开始跟我太太翻嚟呢间教会认识主耶稣，转眼就20年。喺呢20年里边，神就藉住呢间教会俾我好多嘅恩典。当我回望嘅时候，神带我离开香港嚟到呢度，使我避开咗沙士，避开咗金融风暴，避开咗之后一波又一波嘅大风大浪，使我喺呢度有安逸嘅生活。呢啲都系神嘅恩典。当然最大嘅恩典就系神白白俾我哋一家人宝贵嘅救恩，能够让我哋全家蒙福。虽然呢20年就好似一场梦咁就过去，往事如烟，但系生活却系充实同埋丰盛，绝对唔系好似诗人杜牧咁样喺扬州10年不堪回首，充满住悔恨嘅生活。各位微信嘅朋友，你有冇尝试去回望你嘅一生？我相信在座呢度冇一位系土生土长嘅人，你同我都系异乡人。神带你嚟到呢度，必然有佢目的同埋美意。佢已经为你预备咗丰盛嘅恩典，你越早醒觉接受主耶稣成为你个人救主，你就越早享受上帝所赐嘅恩典。所以今日嘅题目，大家都可以读成为20年一觉。唔理你嚟咗呢度几耐，无论系20年或者20个月，现在系醒觉嘅时候，现在系你思想未来人生嘅时候。你的生命需要上帝，免得将来你再次回望的时候好像盗墓一样充满着悔疚。那何谓黄金梦呢？这里不是说我发浅寒成日发梦要很多黄金，而是说我对黄金海岸华人基督教会的梦想。这解因为神藉着这间教会给我很多的恩典，所以很自然地我对这间教会是有梦想和期盼。你和我都是这个神家里面一份子，除非你只是当这里是一个俱乐部，否则的话我相信你也都对这间教会是很有梦想的。每一个人都有梦想，有梦想才能够改变人生。好像有人要一间 dream house， 有人要一个 dream car， 这个可能就成为他生活的动力。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牧师一篇很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就改变了美国千千万万个黑人的命运。周星驰有出电影，里面有一句对白，就是做人如果没有梦想的话，跟条咸鱼有什么分别？你和我都不想做咸鱼的，你和我都是基督徒，我们必须有一间 dream church， 一间梦想中的教会。如果教会的领袖和会众都是没有梦想的话，我们只是一潭死水。圣经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都是异象导向的人生。我们的梦想不是要我们的教会成为世界最大、最成功、最出名的教会，而是要它成为一间合神心意的教会。那一间合神心意的教会是怎样的呢？我相信应该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描述的那间。为什么那间教会这么吸引人呢？它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为什么你问亲世界各地的教会，个个都说要学那间教会？我们留意刚才读的经文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原来一间教会能够成为梦想中的教会，其中一个好主要的关键就是看看这间教会里面的信徒是一班怎样的信徒。如果有人想认识我们的教会，他最有可能就是礼拜日回来看看我们怎样崇拜，看看人准不准时，看看听道专不专心，再看看我们热不热心传福音，喜不喜欢祈祷，对不 对圣经认识有几多呢？大家同不同心呢？欢不欢迎新来的人呢？所有这些因素就决定了这间教会是不是一间别人梦想中的教会。我们再看回圣经里面讲的那间教会，他彼得讲到很多人觉得扎心，很多人就问那我们要怎么做啊？彼得就说你们快点悔改去信耶稣。那当日就有3000人受浸加入教会，跟着他们就一起过着教会的生活。这个真的很爆炸性，彼得讲一场道居然有3000人信主。当然这间教会的爆炸性不单只是人数的增加，人数的背后有更深的就是神的祝福。所以这种爆炸性我们虽然很羡慕，但是这种爆炸性当然不是偶然的，当然有原因，所以我们要去研究一下这个原因。那他们加入了教会又怎么呢？原来那3000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很长进，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因为他们刚刚信耶稣，他们就很想知道信了耶稣要做些什么，他们很渴望神的话语，然后他们不单止去听，不单止去明白，还去实践，还去遵行出来。在47节那里还说得众民的喜爱，众民喜爱不是只是那群信徒喜爱，而是连那些不信的人都喜爱来到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看到门徒都有好的行为，喜爱服侍社区，看到他们同心的赞美神，所以都来到这个地方，都很喜爱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如果能够做到很多不信的人都喜爱来到这个地方，那就非常美好。那其实我们教会都有很多未信的人喜欢来到这里的，所以那些人说为什么这间教会能够成为梦想中的教会呢？原来他们的信徒有6个特质，如果我们想黄金海岸环基督教会都成为这样的教会的话，可能你和我首先要成为这样的信徒。第一个特质就是什么呢？就是信徒是很渴慕神的话语，很渴慕真理。当你听完彼得讲道之后就问他们应该怎么做，要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当时的信徒很着重使徒的教训，因为使徒亲眼见过耶稣，听过他所行的事。要记得当时是没有圣经，就算有都是旧约，因此使徒的教训就是神的真理。他们不是听些不听些，做些不做些，而是恒心遵守。他们很着意很认真的去认识真理，因为只有熟悉真道我们才可以行道。恒心遵守就包含了行道的意思，正如雅各书说不要单听道也要行道。今天我们着重整本圣经的教训，那我们教会是不是一群渴慕真理的群体呢？我们除了礼拜日回来崇拜有机会听到圣经之外，在其他日子有没有好好的阅读圣经，去默想，去灵修，以及参加查经的聚会呢？第二个特质就是信徒彼此相爱，互相关顾。他们是一群很有心交的群体，经文说他们彼此交接。原来初期的教会的信徒关系非常深厚，他们甚至卖了些田产家业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们互相帮助，彼此来分享。那我想问，我们除了参加崇拜之外，我们有什么机会去知道其他弟兄姊妹的需要？除非我们在崇拜之外，我们还有机会来到彼此交往。如果不是只是在崇拜里面，我们有多深的交往呢？我们怎样知道其他人有什么需要呢？我站在这里望来好像个个都挺好的样，但有些人在心里面的重担，心灵里面的难处，其他人又知不知道呢？除非我们另外有机会来到大家分享。所以信徒是很需要在崇拜以外来到彼此相交，将心里面的忧虑记挂全然的交托，全然的倾诉，以致能够成为彼此相爱的群体。所以我们需要有团契的生活，有小组的聚会。第三个特质就是信徒有很敬虔的敬拜的生活。他们除了回圣殿进行一个很严肃的大规模的敬拜，亦都在小群体里面来到敬拜。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有2个敬拜的模式，好像他们 在主日崇拜里面的大型的敬拜，亦都有好像家庭聚会、团契小组的聚会。大型的敬拜不可以取代小型的敬拜，小型的敬拜亦都不可以取代大型的敬拜。在大型敬拜里面，大家都坐在这里比较严肃，就好像现在这样，对神产生很大的敬畏。好像四十三节说众人都惧怕，不是说有三千人信了主就众人都惧怕，而是说他们对神那种的敬畏。当我们参加一些小组式的聚会，好像团契、查经等等，气氛就立刻不同，大家可以有讲有笑，可以一起哭，可以很开心一起吃饭。就好像四十六节说，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是很喜乐、很活泼的一个聚会。今天我们需要大的群体敬拜，一个严肃的聚会，以致我们能够更加敬畏神，但也都需要小型的群体聚会，以致我们能够彼此支持，我们的生命更有长进。第四个特质，就是这间教会的信徒是一群愿意祷告的群体。当我们讲完擘饼，跟着他们讲祈祷，他们祈祷不单在殿里面，并且在家里面。我相信大家都有祈祷，但有多少人愿意开声公开的来到祈祷呢？有人估计起码有一半人是不愿意公开开声祈祷，因为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实习和操练。因为初期教会他们在家里面擘饼祈祷，就是尝试去学习为教会的复兴、为神的角度来到祈祷。他们就慢慢习惯了公开的开声祈祷，并且恒切的来祷告。信徒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节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当先知耶利米被囚禁的时候，耶路撒冷正处在一个废墟的里面。这个原本是一个敬拜中心，一个充满神荣光的地方，以前曾经是圣洁和蒙福的事物，如今是完全被毁，看到的只是教会的荒凉，到处充满着邪恶和疾病。假先知将人误导来到，令到灵命来到死亡。神甚至对耶利米说，对这个事情感到愤怒而掩面。正当耶利米沉浸在绝望痛苦当中，神立刻提醒他说，耶利米啊，屈膝跪地专心祈祷，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虽然你看见我的家已经荡然无存，但我要向你显现大能的事，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给他们。今天我们去寻求一间梦想中的教会，应该就是在这里开始，就是祷告。有人说去过韩国参观过他们的教会的祈祷会，原来早上四点半就已经有第一场，跟着每个钟头都有一场，每场都坐满了人，有成二千多人。他们唱完诗之后，牧师就站出来请大家一起来到祈祷，跟着就很大的声音，因为每一个人都开声祈祷，好像众水的声音一样，个个哔哩吧啦一起来到祈祷，给人有很大的震撼。原来当全间教会每一个都开声祈祷的时候，那种的力量是这么大，好像一个献祭一样，直达到上帝的面前。今天我们为什么这么少祈祷？我们的祈祷会为什么这么荒凉？因为没什么机会给人在众人面前来到祈祷。如果你只是礼拜日回来教会，不回查经，不回团契，不回其他聚会，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在众人面前来到祈祷。所以初期教会吸引的地方就是有小型的聚会，在当中慢慢学习开声的来到祈祷。那我们又可不可以更加积极的去参加小组的聚会，一起去学习开声来到祈祷呢？第五个特质，就是这个教会的信徒是彼此合一。经文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家中擘饼。初期教会一起擘饼，慢慢就形成了教会的主餐，纪念主。主餐的意义除了是纪念主耶稣舍身流血之外，亦都包含了教会的合一的象征。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七节话：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信徒同用一个饼，象征大家在主里面与基督联合为一。不理你教会里面有多少人，都是同属一个身体，同属一个教会。所以在教会的传统里面，最能够表现出一个教会的合一性，就是在教会里面举行主餐。它象征着每一个有份领主餐的人在基督里面合一。我们不会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来到守主餐，因为主餐的属灵含义之一就是象征着教会里面每一个肢体的合一。合一就不是统一，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意见一致，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喊同一样的口号。保罗教导我们，只要不违反基本真理，他鼓励信徒采取包容的态度。罗马书十四章提到一些例子，其中一个就是食素的问题。有些信徒真的食素不食肉，而圣经也没有规定信徒一定要食素。但无论如何，这样的习惯使到初期教会在预备爱筵的时候要额外注意这些人的需要。久而久之，他们可能受到各种的埋怨，好像说大家都吃肉的啦，你们都一起吃，圣经都没有说要吃素，做什么要坚持呢？那我们预备的饭送都不用那么麻烦，是吧？慢慢地，这些吃素的人可能有不满，就说吃素的人吃素可以锻炼心智，所以你们应该跟我们一起来吃素，这样灵命才好像我们一样那么有突破。可想而知，这样的说话多了的时候，彼此就会有嫌隙，而这种情况不是神所喜悦。保罗因此吩咐教会要以爱心接纳食素的人，而且不要再去辩论这些事情。罗马书十四章三节，保罗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所以合一不等于大家的想法都一样，而是虽然有不同的想法，而是却能够在爱里面来到彼此包容。说来容易，大家想一想，在现实里面大家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得到呢？第六个特质就是这间教会是很欢迎未信的人加入，是一间很欢迎新人来到的教会。这些人数的增加不单单是在礼拜日，而是在平日的聚会都有增加。信徒很乐意带新人回来用福音跟他们分享，以至彼得讲道的时候就有三千人信主。如果有一个礼拜日回来崇拜，你看见大堂里面坐满了人，但那些人你完全都没见过的，唱诗又不懂唱，揭圣经又不懂揭，完全是一班三宝人来的，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可能有人说他们坐在我们的位置，他们又不懂唱诗，崇拜的时候又没有秩序，整班都是外来人，都不是我们自己人来的，可能心里面有抗拒。类似的情景曾经发生在很多教会上面，但我们要知道教会这个群体是在地上一个很特别的群体，因为只有教会才最欢迎非会员参加的一个群体。很多团体都有会员资格才可以参加，甚至你现在住的屋苑的住客俱乐部都不会给外人参加，唯有教会是最欢迎外面的人。今天我们的心态是怎样呢？有时我们可能很内向，对从未见过的人有些人抗拒，但那些新来的以前又没去过教会的，不懂唱诗歌的，不懂得读圣经的人，其实他们才最需要主耶稣，最需要福音。今天谁将福音来带给他们呢？我们怎样引领他们来到这个群体当中呢？求神给我们一个愿意向外伸展的心，愿意张开双手欢迎新来的朋友，否则我们只能够保留住这一群人，大家好好，大家好亲密，慢慢教会就变成一个私人俱乐部。求神给我们看见一间梦想中的教会是向外延展，向那些不认识的人来到招手，欢迎他们来到我们当中，将福音介绍给他们，来到实践基督的大使命。大使命最终的目的是使万民都作主的门徒，这个万民不单只是我们同声同气的人，而是地球上面的万民万族。 整卷的使徒行传就围绕着一章八节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所讲的一番说话，我们大家一起读嘛，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几节大家都是很熟悉的经文。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我们必须要将福音来讲传，直到地极。在《使徒行传》里面，除了记述保罗归主的经历，亦在第 十章记载了哥尼流的事。简单来说，就是彼得带领了一个罗马的百夫长信主。为什么这个记载这么重要？因为哥尼流是外邦人，这件事突破了使徒在传福音观念上的限制。彼得因为是犹太背景，早期很介怀和外邦人去接触，对外邦人有传统的偏见，觉得他们不洁。但是神藉着异象让彼得知道神不会偏待人，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彼得那时的偏见会不会同样是我们的偏见呢？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将需要破除这些偏见，找紧机会将福音传给所有的人，将更多的人归入主的名下，以致得救的人神天天加给我们。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个是2008年北京奥运的口号，就是寓意全人类一起去实现一个美好将来的梦想。同样，全世界基督徒亦都应该有同一个梦想，就是同心合力去建造一间合神心意的教会。当中可能有很多的困难，但只要我们肯梦想、肯委身、肯努力实践，并且要人人付出，承担起大使命，做主的真正门徒，神就会为我们成就大事，为我们成就梦想中的教会。在新约圣经里面，门徒这个字出现了335次。门徒是指学生或者是一班跟随者，但是今天很多教会里面的人都往往都不是叫自己做门徒，叫自己是什么呢？叫自己是平信徒或者是平信徒，也就是在 Kairos 课程里面所讲的典型基督徒。当有人叫他侍奉的时候，他们就说不要啦，我是平信徒来的，不要找我啦，我不是很识，你找第二个啦。情况就有些像、以前我邀请弟兄姊妹参与侍奉的时候一样，大部分都乐意答应、其余部分呢就非常之热心，但他们不是热心出来侍奉，而是很热心地介绍我去找另外一个、你找阿甲吧，阿甲又得闲又本事，实做得好过我的，你去找他吧。到我去找阿甲的时候，他又很热心地介绍我去找阿月。上帝问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隔离那个。这个不是圣经讲的，是我讲的。圣经是这样讲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呢只有门徒而没有平信徒，没有典型的基督徒，所有的门徒都一起为了实现梦想中的教会来到努力。在美国费城有一间很细小、很破落、财政很缺乏的教会。一个礼拜日的早上，一个穿着得很破烂、大概700岁的小女，她叫 Hattie， 她站在主日学的课室门口那里哭。牧师刚刚经过，问她做什么哭啊？个小女说主日学的课室逼满了人，入不到去上堂，我很想又去上主日学。个牧师就很感动，拖着他的手又去见主日学的老师，告诉他、这个小妹妹很渴慕神的话语，其他的小朋友可不可以再坐逼一点，让他又去上堂。结果 Hattie 就在里面上堂，上完堂之后他很开心、很感恩，就跟牧师做了一个简单的祈祷。他说我要储钱起一间大一点的教堂，让那些好像我那么穷的小孩都可以上主日学。从此牧师就跟 Hattie 成为好朋友。两年之后，很不幸 Hattie 因为一场大病离开了世界。牧师为他主持安息礼拜，在清理他的遗物的时候，在小女身上找到一个破烂的钱包。 里面有57美仙，还有一张字条是写给牧师的，上面写着：牧师，这是我这么久所能够储到的钱，我要全部奉献给神，求你将我们的教堂起得大一点，给多些小孩子可以来到上主日学，这个是我的梦想。这张字条就是 Hetty 最后的遗言。牧师看着这张字条，眼泪就不停地流出来。在跟着的主日崇拜，牧师就将这个破烂的钱包和这张字条摆在讲坛上面。他讲了一篇很出名的道，在讲道里面他对着会众大声的宣告：我们要实现 Hetty 的梦想，神要藉着这57仙来到做出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大事，神要藉着这57仙来祝福我们的教会。崇拜完了，台下有一位会众是新闻记者，他将这件事写了出来登在报纸上面，很多人都受到感动，有很多奉献从外面寄到来。当地有一个大的地产商，他将市内一幅很漂亮的地皮卖给教会，售价就是57美仙。跟着五年的时间，教会的弟兄姊妹同心的奉献，那57美仙就变成了25万美元，当时是1900年，可能相当于今日过千万的美金。当然 Hetty 的梦想就实现了。今日大家如果去费城的话，不妨去参观一下这间可以容纳3300人的教堂，就是 Temple Baptist Church。 在它隔离有一座很大的主日学大楼，可以容纳几百个学生。在大楼里面挂着了这个小女的画像，露出了甜美的笑容，旁边就是那位牧师的肖像，他们就是见证着当人的梦想是寻求神的国、神的义，他必成就，并且会将恩典和祝福以倍数这样丰丰富富赐给寻求他的人。这个就是美国著名的57仙教堂。今天我们对教会有没有梦想呢？一间梦想中的教会是神所喜悦的教会。一间这样的教会呢，必须具备刚才讲几个特质。他的信徒必须很渴慕神的话语，必须彼此相爱，互相关顾，必须是有很敬虔的敬拜生活，必须是一群很愿意祷告的群体。这间教会是一间合一的教会，最后这间教会是一间很欢迎未信的人加入的教会，是一间努力遵行大使命的教会。信徒的灵命都是很活泼，很有生命力。这个是我对教会的梦想，是我的黄金梦，亦都希望是大家共同的梦想，以及是我们今后共同建造的方向。人不是完全，一间完美的教会可能在天上才有，但是我们仍然要去梦想，去竭力达至一间梦想中的教会。它未必是最完美、完全没有缺点、面面俱圆的教会，而一间除了具备以上所说的特质之外，并且在它的软弱上面懂得依靠神的教会。它可能仍然有缺陷，但同时亦都是可爱的、真实、肯悔改、敢信靠，一间有泪有汗带着盼望的教会。它不会为自己的缺陷来到自卑，亦都不会自夸张扬、空喊口号、走世俗道路的教会。当我们去检视我们自己的教会，它是否已经具备以上所有的特质，当中有没有缺乏或者不足呢？或者我们只是蜻蜓点水地样样有一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互相鼓励，每一个人都需要加把劲，目标尚未达成，信徒仍需努力。上帝赐给我们有这么美好的堂所，祂赐给我们有梦想，祂不单止会完成我们的梦想，更美的是上帝藉着你和我，藉着教会去完成其他人的梦和上帝的梦。这个梦就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因此我们要常常查找不足，愿意在自己的软弱上面呼求主的名，在自己的不完全当中 懂得来到依靠神的完全，来到成就梦想，建立一个有信望爱的教会。让我们一起去追寻这个黄金梦，去追求一间梦想中的教会，追求一间合乎神心意的教会。并且需要每一个人都要努力，努力做什么呢？我们不单只要听道，更加要行道。李传道每次讲完道都有行道建议，我由东施效颦又学下去，有几个行道建议给大家。第一个就是，如果你还未加入团契小组的话，我诚恳邀请你加入小组，无论你已信主或者未信主，在小组里面完全没有压力，我们彼此分享，彼此代祷，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以致我们能够一同成长，互相建立。如果你不知道要加入哪个小组，你可以随时来找我或者任何同工两位的传道人，我们每一个都乐意介绍当区的组长给你认识，总有一个小组在你附近。第二个行道建议就是响应教会的家庭关顾新人计划，负责关顾一至两位的新来宾，有定时的问候和交流，增进彼此的联系和关怀，来到体现基督的爱。第三个建议就是请你回应神的邀请，和他一起来到倾偈，邀请你参加教会的敬拜赞美祷告会。当然你不一定要开声祈祷，因为父神仍然乐意聆听你无声的祷告，他亦都非常高兴你用歌声来到赞美他。这个礼拜五晚上7:30我们有祈祷会，希望到时都能够见到你。以上三个是我行道建议，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翻回诗人杜牧那首诗《遣怀》，你全首诗是这样的：落魄江湖再走行，楚腰纤细掌中兴，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清流薄幸名。全首诗是充满灰暗、消极、无奈，我将它改造积极正面的，有激励性的。我将它改成这样：落享天道与主行，火热同心作精兵，二年一觉黄金梦，赢得万民归主名。特别我想将最后一句赢得万民归主名，引领万民归入主的名下，作为我们对教会终极的梦想，好不好？愿神祝福我们教会，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感谢你将这个初期的教会记载下来，一直来到提醒我们，让它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梦想中的教会。主啊，求你祝福黄金海岸环基督教会，成为一间不单止充满着神恩典、神的爱的教会，让我们当中每一个肢体都能够尽心竭力的去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你喜悦的教会，成为所有基督徒梦想中的教会。我们感谢赞美你，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大家请坐，将讲台交还给主席。
多谢顾齐成弟兄同我哋分享主嘅话语，我哋大家都好有呢个同感嗬。廿年一觉黄金梦，赢得万民归主名，呢个系我哋嘅小小梦想。我哋一起唱回应诗歌呢首比较新嘅一首诗歌吓，小小梦想。我哋咧先唱第一节一次，跟住再由头到尾。一二两节，跟住再唱副歌，咁就唱第一节，再唱第一节，然后第二节副歌，咁样样，好冇？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 概念了，我再来摇头啊。那天地白云最美的故乡，大地是小草成长的地方，海洋是河流安歇的暖房，梦想是未来文福天堂。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的一切。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的一切。我们收今天的奉献，我们都记